同修，我们今天要谈的是第三会，是在须弥山顶，释迦牟尼佛不起菩提树下，能来到了须弥山顶，来到了忉利天宫。我们上一个星期讲到了十方千佛刹陈述佛世界菩萨呢与会，在与会的时候都赞佛，那么不同世界的菩萨对于佛所做的赞句呢都不相同，也就是说他所看到的佛的光明呢都不相同，这很明显的啊。菩萨他毕竟还是菩萨，师父常常讲啊，菩萨他还戴了一顶帽子啊，佛呢没有这一顶帽子呀，这是以前净空法师呢几次都这么讲的哦。这怎么说，那个帽子是一个象征式的语言啊，而不是说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画的时候特地给他画一顶帽子，画一顶帽子干什么，画一顶帽子，帽子上面还有一个灰，你注意看那个灰上面呢还有弥陀的灰，四字呢还有一个瓶子，你注意看清楚。所以菩萨为什么，菩萨他是回向来的，有些菩萨是佛成佛以后回向而来的，有些是现世他在行善修行的菩萨，但是这里呢是十方诸佛的菩萨能来这里的，那么他的功德已经是很大了，他能来，但是他所看到的能赞叹的都是跟他根性相同的那一面来赞叹的。打个比方最容易了解，你看明天报纸上就有一大堆这个内阁呢，大家都可以有意见，对不对？那个发表意见的人包括在座在内发表的人，突然间把自己以为自己好像很懂，他就照他的观点他所认识的他在那里讲，是不是？那别人的另外一个他不能认识的那个角度呢，他就讲不出来，那个部分就叫做障碍。所以各位呢要认清楚什么叫做正片之，而正片之跟无漏智是完全是相容的两个观念。因为无漏智呢上次讲过，是因为我们不被眼耳鼻舌身，不被这个六识，不会在这个五蕴里头把我们牵住，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只是用六根来看来收集我们周遭的一些资讯，那六根里头的一根四根这两个根呢它就有很多的意见，我们这个平凡的人呢那就比菩萨又更远了，菩萨还赞叹出来美的那个地方，是不是？我告诉你也有好多你看到人家拜佛他把佛讲得一文不值，对不对？他连佛的光明面佛的美都看不到了，你知道？所以为什么说是能够心里头啊，能够发这个善根，能够一生念佛，那是很殊胜很难得的，我常常都这样子赞叹的，给我对各位赞叹，其实也对我自己赞叹，我好高兴，也不晓得什么怎么样，我就是一开始接触到佛我就欢喜，哎，从小就喜欢。所以人家问我你什么时候开始，不太清楚，我记得好像稍微懂事就跟佛教有这个因缘，就跟佛有这个因缘，那是很难得的事情。所以今天呢我们能聚聚一堂都是很难得的事情。那么好，这十位菩萨十方法界的菩萨所赞叹的都是各是其中他自己最精的那一门 而已，而佛是圆满的。其实不只是十，这个十位菩萨，这十是代表一切，所以一切菩萨见到佛的时候都会赞叹出来他的美。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就知道了，我们会发觉某一位我们的朋友里头或我们的长辈里头某一位，你发觉大家在一起呢，你会发觉每一个人对他的感受都很亲切，可是感受都不相同，他感觉到说哎呀他很威严，可是很慈悲。有个人讲说他很柔软很慈悲，柔软跟威严就不一样啊。还有当他表现的时候，因为他在那里同时就代表着说法甚深意，而每一位听法者呢，他在跟他感应感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事机事相因缘通通都不一样，所以每一个人感受的都会不一样，赞叹的时候都是因为这样而起的。所以在这里并不是讲说我们呢对佛赞叹好像专制在甜言蜜语，端在灌泥汤，那你就弄错了。你要在华人里头，因为每一会都有赞佛，你要知道每一会在这个地方啊，在这一个世界里头啊，来到了这个须弥山顶的时候，在这里赞佛，佛又是这个样子，十方法界的赞佛各不相同。等到了他到了夜摩天的时候呢，他再赞佛又不一样。你看并不是只有在这个须弥山顶啊，在普光明殿也是不一样啊，在菩提树的那里赞佛也是不一样的。我们要把这个事情弄清楚，它就像是一个光明的宝珠一样绽放了这个光芒。我想这样子的事情也代表着一种千百亿化身的意义，赞佛这件事情。怎么千百亿化身呢？我们学佛，我们自己也要千百亿化身。我们的法身只有一个嘛，我们成就那个法身而展现的这个报身，可是却是有无量的千百亿化身在的。那一个人在他的家庭，他的小孩就会感觉到他是一个很好的父母。他上来计程车的时候，那个计程车司机会说哎，这个计程车的乘客很讲理很好，是一样的。所以他到任何一个地方他所表现的都不一样，但是呢他都是一个圆满。那我们来看今天我们要谈的是十度品十五，第十五这一品呢，是法会菩萨呢在大家赞佛，通通来了，十方菩萨都来了，与会了，通通报道了，是不是？就像我们的国大代表报道了一样，他这个报道了赞佛，嘘寒问暖了以后，赞佛了以后，然后现在法会菩萨，因为他是这一会的这个会主，哎，那么他呢，那么成佛的威力入菩萨无量方便啥呢？我们要看这个问题。我们讲过的沙妹是一个正定的意思，菩萨无量方便沙妹呢，就是入于正定。入于正定以后应该是入于法界的，但为什么又有无量方便呢？这个跟我们这个讲义的第五页我引了一段经文，那个三那一点我们把它练练看。法会菩萨成佛威神力而演说十住，与法会菩萨就是给法会菩萨有十种智慧：无爱智、无住智、无断智、无痴智、无意智、无失智、无量智、无胜智、无懈智、无夺智。是时诸佛各伸右手摩法会菩萨顶。他入于菩萨无量方便沙门的时候，十方各千佛刹陈述佛世界，各有佛的这个世界，这些佛的法号都叫做法会， 就是十方世界，这个世界里头都有一根，都有佛，这个佛的法号通通都是法会普现其前，就在这个时候普现在法会菩萨的面前。可见法会菩萨这一尊菩萨，他以十方的法会菩萨这一个体性，这一个性德相同的菩萨，他所拜的佛是无量尊的佛。也就是说，当他修这个菩萨法门的时候，十方法界各有一尊菩萨跟他是相应的。我们也可以从这个地方可以肯定一件事情，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在你念一尊阿弥陀佛修阿弥陀佛的净土法性的时候，十方各千佛刹成数佛世界通通都有阿弥陀佛跟我们相应，跟我们相应。所以应该这么讲，在我们的世间法里头，我们在这里念了一声阿弥陀佛，我们的家里，我们的工作场岗位上，我们任何一个地方通通现了阿弥陀佛，我们所去的所接触到的任何一个地方通通现阿弥陀佛。所以念阿弥陀佛，你要懂得念佛的佛念法就在这里。你一直以为我在这里练着求着，那你只练一生，可是你真的放下来以后练着的时候，你感觉到是十方法界都跟你应的，而且是千百亿化身跟你应的，那个念佛才是真正的殊胜因缘的念佛。所以十方过千佛刹成数佛世界，这些佛呢，他们都是法会现在几前，而这些法会呢，各以威神力呢来加持在法会的菩萨的身上，让他能够入定，入无量，入菩萨无量方便啥呢？在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之下呢，就给了法会菩萨这十种智慧。什么智慧？说法无碍的智慧啊，说法没有执着的智慧啊，说法一定是无碍的，不会说完了一个法，说完了又会自相矛盾的。没有执着的，说完法了以后，如果说你必须照这样子的做才是唯一正确的，那么换句话说，时过境迁，是不是一定是照这样做的呢？所以这个佛法就被你讲死了，所以它是无住智的，无断智的，是没有断灭的。我们讲空，空不能变成断灭，那就会变成无记。我们来讲有，有也不可以断灭。我们都以为空讲到最后变成断灭的时候是无记，那么我们把有讲断了以后变成什么？变成愚迷。我们把有啊讲到断的时候也是愚迷。为什么？所有现象界的东西被你切断了，跟任何一个完整的东西不能够衔接的时候，跟整个完整的佛法不能衔接的时候，那么你所认识的那一点，那么用这一点想要来了解整个的一个世界呢，就变成以管窥天了。所以用一个管子想要来窥天，它这个段会变成很愚迷，很狭隘，会很执着的，那就是无痴的。痴呢就是愚昧的意思啊。我们常常讲啊，人最怕的是白痴，白痴就没有智慧。其实啊，有了一点智慧，可是呢却常常变成什么？变成情痴，财会变成财痴，希望名位变成名痴，希望自己呢种种的执着在色里头，色欲里头变成色痴、欲痴，那么这个痴呢就是完全会变黑暗的。无一智是指不分别，不起分别的意思。 什么叫做不起分别呢？爱有没有分别？好多的父母亲打电话问我，他说我的小孩子他让我非常的痛心。我说那现在很痛心，所以你都怎么跟他讲话的？他说我不敢跟他讲，不敢跟他讲重话，我都护着他。我说那你那个教育就是无能的教育，因为你作为一个父母亲，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不一定拍着桌子来责备他，但是你坚持原则跟他讲，还是要鼓起勇气来的。你说那个爱，在他犯错的时候的爱，用一种方式，在他做对事情的时候，我们又用另外一种方式。我们认为他只有做错的时候，我觉得我不喜欢，我们的爱开始改变了。所以有的有这样子的好多法官这样告诉我，真的是你不知道啊，我们好不容易把他的父母亲找到了，希望他来带回去啊，他怎么说？他说沈办长，我们小孩子我们不要了，你爱怎么处理就让他怎么处理好了。他成器的时候，他好的时候，这亮亮丁呀，秀秀丁呀，现在他是那个样子的时候，你不要了，这是起分别心，这就是起分别心，那叫做有意。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个人，哦，长相看起来脸上有光，我们就很觉得崇拜他；我们发觉他脸上长得哩哩亮亮，我们就不崇拜他。其实都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分别心所造成的。我们有时候看到人都会跟人家讲，哎呀，你最近气色很好。我问你，你跟他讲气色很好，有时候你跟他讲气色，你今天气色很不好，除非你有必要，你实在用不着去提醒人家此刻今天你气色不好，他又没有要你去帮助他什么，你提醒他什么？除非是他跟你谈，你有必要你才讲，你跟他让他内心里头老一种分别。尤其呀、啊，有一些人对于啊素食的这个在家居住、啊、他一碰到他们，他们就讲，你看叫你不要素食你就要素食，你看叫你不能吃菜你都要吃菜，吃到面拢全菜色。我跟他讲，其实你真不懂，我来看谁的脸色最好，那个吃素的那个人脸色最好。不信你试试看，你如果到哪一位比较老修持的住持那里去坐下来，几个人坐下来，你问他说，师父，我们这几个人，我们的修行的长相，我们从长，请你就长相来看看我们几个人的修行。慈悲的师父呢会讲，哦，你们都很好，你们都很好，但他特别好。但是更慈悲的师父呢，他会挑出两个来。我问你，你学佛多久了？多久了？你怎么修的？我都是怎么修的？你怎么修的？怎么会修成今天这个样子？啊、哦，他好清楚啊！他看你，他你的身上里头所绽放出来的那个气质，不是看你的脸色，看你的脸色呢，他就刚好相反了。所以师父看你不是从脸色，他从你那内心坐在那个地方那一份，不是脸色差别那个地方来的，他真正感受得到的是你跟他相处的时候那一份心灵上那种没有差别，没有，甚至于是没有嗔怒啊，没有恨心，这是他能够感受跟你应感的。我们常常都陷在一种有意志里头，我们以为我们很了不起，他好他不好哦，所以很多人都会批评，你看明天报纸批评的更多。不是不可以批评，但是有很多的批评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无失智，那当然就是没有过失的意思，也就是圆满的意思。无量智， 那就是没有限量的，没有限定的。这个无量，请你要留意一件事情。我们常常讲说无量寿佛，阿弥陀佛就是无量寿佛。我们说无量寿佛就是无量寿，那么你再问什么叫无量寿，就是永恒的寿命呢、啊、我告诉你，这样子的解释是似是而非的。我们学佛的人，我们拜无量寿佛，拜阿弥陀佛，照理讲我们也应该无量寿，那我们应该活得很久不生病才对啊。郑老师，那我为什么拜佛拜了十几年，今天我又生病，而且我得的是绝症、是我拜错了呢，还是拜的没有用呢？是我练错方向了呢，还是我练完了一个佛，他看我练的声音比较小，不加持我呢？无量寿的意思是，你在修这个无量寿的法门里头，是你不被寿把你量住。我告诉你，这才是正确的解释，这才能够达以无量寿。你不被你的寿命，你不被你活得长寿或短寿，你不被你执着于长寿或短寿这一件事情啊，产生了一种内心里头的执着，这个时候你超越于是长寿或短寿这件事情，叫做无量寿。但我们呢，常常呢都是会这样讲的哦，我拜了佛拜了这么多，我一生也没有做什么坏事情，那你看郑老师，我今天竟然得这种症。这种话我听多了，我也看得太多了。我就跟他讲啊，你在办佛啊，你学佛学这么久到现在，你还没有把它弄清楚啊。无量寿是三岁也量不住你，五十他也定不住你，一百他也欢喜不了你，叫无量寿。他说真的这样吗？是这样。所以当下你没有寿命的问题，这样看来净土里头的无量寿跟禅宗里头的那个完全放下解脱这件事情，你想是不是相通的呢？一定是相通的。我多年前我一直追着进宫师父这样问师父，到底我现在是属于哪一种，我们是什么传承？他什么传承？下一息的讲，勉强讲嘛，禅境秘密通通有，严格的说通通都不可以这样说。我当时很怀疑，后来有一天真的果然就觉得禅境秘密全部通通都是一个无量寿是净土啊。可是你光是无量寿佛，无量寿清净庄严平等这件事情，你看为什么叫无量寿清净庄严又平等呢？所以你学了佛，你就会忘掉了你到底是要追求财富、追求寿命、追求任何身体的健康，这些都没有了。因为你没有病，你不病的问题的时候，是永恒的清净庄严，没有病。我是绕了一大圈才回来，原来发觉师父所讲的这件事情原来就这么真实在这里。但当时我还是困惑着的。我今天在这里给各位解释的无量寿佛，是我理解过很透彻的一次所感受到的无量寿。拜了无量寿，并不是你想求他活多少久，你这样求错了，而是这个寿命有如云来云去，有如花开花落。当你不被这个东西所定住的时候，你进入一个不可量、不可度量的、不可知的、 不可叙述的，不可以定量的、限量的这一个世界，它是无量寿佛，是阿弥陀佛的世界。所以你念念尊佛，他的法性，他有多么样子的殊胜，你应该可以知道的。无甚至，那是因为没有比他更超越的。那么你一定会问，那他是最高的咯？哎，你又解释错了。有一个最高的，就一个最低的。换句话说，有一尊佛是高的，有一尊佛是低的，是不是？他不是。无甚至呢，并不是无量的甚，不是，是没有甚，也没有不甚的智慧。这个问题就奇妙了。你看，你说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哦，你赚的钱比我多，你的地位比我高，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感觉内心里头有一些委屈，委屈就嗔恨嫉妒嘛，有些自卑，那你就会把自己门闭起来，不敢出去嘛。这个东西呢，为什么看起来是分别心呢？是无意啊，是有意志，是有意的部分，不是无意啊。但事实上，它是因为有一个甚与不甚，好与不好。佛法里头讲啊，无善无恶啊，无是无非，指的是指无甚的意思。所以有人就问了，郑老师啊，你们那个开经偈啊，无上甚深微妙法，哦，你们佛法是最无上，人家基督徒通通都是不行的，你们太自大太狂傲了。我说没有啊，你不要弄错了，我们是指说无上的意思是没有谁上也没有谁下。他说是这样啊，我说是你解释错了。所以佛法妙啊，没有讲基督的就比佛法好，也没有讲佛法一定比基督的好。你如果要去信基督，那是你的事，对不对？以后到基督那里去，那也是真的。那我们要到阿弥陀佛那里去，那也是事实。那只不过是不同嘛，对不对？看你要考第几志愿啊，我们是准备考第一志愿啊，所以我们才来学佛嘛。你当然你也可以自愿考别的志愿嘛，那是你的事嘛，对不对？但是别的志愿也并不是就不行，也很有出息嘛，没有什么不好嘛。哎，所以我们知道它是无甚至无懈至啊，是没有懈怠，是指精进的意思。懈的问题是精进，精进是在对治那个苦圣地的，也就是只有无懈的时候才能承担得了苦。人生一定是苦的问题哦。我最近常给年轻人演讲的时候提这个事情，在座有好多年轻人，我希望你注意这个问题哦。我们呢，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有好多事情应该去做，只有应该这样去做，我们才会成长。应该去做，我们只有这样去做才如法，我们应该去做。但是我们不想去做，也不喜欢去做。不过我的答案是这样，我们有很多该做的事情，但我们不喜欢去做或不想去做的，要勉强自己想去做，应该去做。你的人生真正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要勉强自己去做一些你应该做但是你不喜欢做的事情。这就是人生，你的人生会觉得会有相当的光明，你的人生会觉得活得非常的充实，你的人生会觉得活得很有意义，很有活力，很有朝气。在整个的一个佛法的法义上，就苦圣地的观点来讲，是建立在这个问题上，它叫精进。它是六波罗蜜里头的一个，也是无量佛智慧的一个。就心理学的观点来讲，这件事情呢，是心理学家肯定而且是证实的。当一个人不能够去迎接他的苦难的时候，什么叫苦难？就是他愿意去做一些他不喜欢但是应该做的那件事情，去接受这个挑战的时候，他就是苦。 他最怕的是逃避了这个苦以后，他所产生的苦苦坏苦，那才是严重的苦。无夺智，什么叫无夺智？我们不想贪，不想执着，不想占有，这个叫无夺智。没有什么可以夺的，没有什么好剽窃的。我前天晚上看这一期的普门，我来翻翻星云法师的日记，上面就写着，他说他到了香港，顺便就书店里逛一逛，就看到了一本释迦牟尼佛传。这本传记呢，拿开来看一看，哦，原来是他30几年40年前他写的，一个字都没有改啊，但是上面作者已经换人了。这叫做有夺智了。今天呢，我们佛法我们有很多这样子的说法，所以说现在在讲说专利权的问题，其实佛法早就讲过了，你不要剽窃，研究论文的时候不要去剽窃人家的东西，要的话就清清楚楚征得人家同意，或者把它记载说这是谁研究出来的。如果你要用人家整章，要经过他的同意，如果引用他某一个东西，要注明出处，不要自己剽窃人家的东西。这呢叫做无夺，我们不要夺。现在呢，这个专利著作权呢，大家很讲究，因为社会越来这个科技呢越广泛的在不断的在成长，在创造。我们对那些辛辛苦苦在创造思考的那些人，他们比在田里头工作其实还更辛苦，你没有看到他在实验室里头等那个结果，是好时候好几个月这样再跑下来，他好辛苦，最后才研究那点东西，你把他抄走了，于心何忍？我们都觉得，哎，你研究的东西我要把你拿来用，你已经应该感觉到高兴才对呀，是我看得起你才把你拿来用啊，这是不对的。我们要尊敬人家，要维护他能生活啊，跟种田没什么两样，你不能剽窃夺人家的生产的那些稻米一样的道理，说你生产的东西我能够赞美你，那个东西很好吃，我是看得起你耶，我把你拿来可以吗？一样的道理，这无夺是多么好的。我有时候常常感觉到佛法里头包容好多东西，而且那个名，那整个的一个名相解释的东西都俱在的。所以有一次有一位从美国回来的，他回来，他因为研究跟佛学有关的东西，特地回来跟我谈了好久，访问好久。那他就跟我讲，他说他是看到我的写书写环保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看到我的书里面谈到环保的时候，说：“哎，那中国人呢？”在唐代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么样进步的观念，他才告诉我，特地呢回来，然后告诉我说，哎，能不能再找找，比如说你以前读过的有关于佛法环保的观念应该怎么讲，哪里有，你是不是可以再给我提供一些。我说我当然愿意啊，我觉得你看古人那个环保的观念，你看这个林济大师啊，种树啊，种松树啊，黄檗问他，哎呀，你干嘛种树，山上这么多树你干嘛种树，他说啊，我一个是为山门添景致啊，一个是为后人啊做榜样，添景致跟做榜样都是为了环保啊。禅宗里头是非常反对在山上树随便砍下，除非你必须用它，否则不可以随便，山上树爱砍就砍，所以才有借砍松竹记啊。那个借砍松竹记怎么讲？他说千年竹啊，万年松，枝枝叶叶尽皆同，为报四方玄学者，动手无非触主功，是那一句话。那些东西其实都跟你本同根生的，你随便把它吹来掉，无非 你触动了、触犯了主公啊。其实他跟你都是同根生的，枝枝叶叶尽皆同，要善维护他，并不是不用。禅宗并不是叫你不要没有柴火可以烧，不是，你要维护他。所以三门的景致要维护他，也要为后人做榜样。真是如此啊！我们知道佛法里头很美，有很多对于我们现代人很多启发的地方，你加以跟现代的生活加以衔接，实在是太美了。那我们知道诸佛垢身右所，就摸法会菩萨顶，这个摸法会菩萨顶的时候，就等于加持的意思。所以法会菩萨呢，才在这个时候呢，真正的以他的方便沙昧来说法。所以以这个沙昧力呢来说法，那么当时呢，十方法会佛，这法会佛呢，那么告诉法会菩萨说：“善男子，十方各千佛围成数佛席，以佛力共加汝。”又是毗卢遮那如来往极愿力威神力及如所修善根力故，入以此沙昧令如说法。这是我刚刚念的这一段，是我们第一点啊，第一点法会菩萨成佛威力这一段。你知道现在法会菩萨也是毗卢遮那如来往昔愿力及威神力以及他所修的善根力故，才入于此沙昧的。毗卢遮那佛是法身佛，这法身佛是只有一，但是呢却是一切，每一个人心灵里头都有一尊毗卢遮那佛，都有这个毗卢遮那佛佛的法性。每个人心中的这个法性，我们就一种比较俗话来说的话，说每个人都有这一个真正的良知，那个世界那个自良，宋明称它叫自良知，而禅宗里头称它叫见性的那个本性。而我们在整个的在唯识的系统来看它，来这个名相来做一个更细的解释，那么毗卢遮那佛它是我们的法身佛，是我们心灵的法身，是我们的光明面。所以我常常用更通俗的一种话说，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太阳，那个太阳就是毗卢遮那佛。那么好了，我们知道法会菩萨现在要说法，这个说法的缘由是什么？说法的缘由经典里头告诉我们，是为增长佛智，所行无障，未入一切自信，觉一切法故，发起十种住，住者宅心也。他为什么要讲这个十住呢？而十方诸佛、法会诸佛，这个就要以他们的威神力共同为法会菩萨来加持，让他能够有十方圆满的法力来说这十住，而不是说只有一住，说十住。而说这十住的主要的目的呢，是为增长佛智，让每一个每一位听众呢，他都能够增长他的佛智，能够所行无障，他的行为没有障碍。我们知道增长佛智是一个很抽象的可是有佛智这时候就没有障碍，你做起事情来都没有障碍的时候，你不必再学什么佛智，你的佛智本来具足。所以昨天晚上我跟我家里就讨论到禅宗修行的一个辩解问题。我们拿起来念阿弥陀经，这阿弥陀经念起来 绵绵密密的下来。认真的把一部经把它背完了，没有背完的是不是就叫不认真呢？可是我如果讲说没有背完其实也是认真的，那就等于鼓励你，那不要去读经好了，不要把它背诵起来好了。当然我也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你要注意，我们在这一部经典，即是在诵这一部经典做导晚课的时候，我们会练三皈依，是不是？我们在练这个三皈依的时候，是只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对不对？可是我们这个三个皈依里头，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三个皈依里头很明显的，它是从有中而入的。所谓的有中，就是相当的依赖性，我们依赖着，希望生前能够同理大众，一切无碍，而包括我在内，希望我能在生前这个地方，从佛那个地方，从法那个地方，能够真正的得到无碍。我们似乎依赖性很强，可是一到禅宗里头，一样皈依三，皈依三宝，三宝。可是呢，你看他皈依三宝是皈依自信。回过头来，皈依自信，皈依自信，既然皈依自信，其他的东西也可以，他可以放下来，一切本来具足，皈依自信，皈依自信佛，皈依自信法，皈依自信生。这三个都是皈依的自信来的，所以皈依佛他所强调的是两足尊，皈依法重视的是离欲尊，皈依僧他所表达的是众中尊。众中尊并不是从大众里头尊贵起来，是从自信众生里头尊贵出来，是指解脱的意思。那么你想想看，禅宗的法师，禅宗的师父，他拿的那个禅棒，就是要把你这些东西一竿子全部把你敲落，剩下是你本来具足的毗卢遮那佛心。所以当这些弟子们偷偷的在读经，他自己还不懂，还偷偷到处在读经的时候，师父知道了，会拿一个棒子就敲过去，会三十棒的会敲过去。但是禅宗的弟子书读的比谁都多啊，读完了以后他们也彻底的真的都把书放下来，把经都放下来。所以呢，他们在老师的面前表现的不读书，偷偷的回去念很多书，最后来老师这里的时候还不可以表现出来有读书的纹路。所以这件事情等于老师强制的学生把经文全部都消化掉了。如果你在应对之间从经文里头跳出几句出来，那师父的棒子就过来了。你到现在吃的米都还在肚子里头，你满肚子都是屎啊，看一棒子敲过来，讲的是这么重。那我们知道毗卢遮那性是每一个人本来具足的，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它，所以我们才要闻法，要读经，要想办法来见到这个毗卢遮那的佛性。现在呢，是毗卢遮那如来往昔的愿力、威神力来加持，其实不是他来加持，是本来具足。可是，在我们还没有真正的开悟之前，我们一定要毗卢遮那佛像这个太阳光来照亮我们，我们才行。那么我们知道现在法会菩萨呢，就在这个无量方便达那里头呢，他要说这个十度了。他怎么说十度呢？这十度是什么呢？ 那么它，我们来翻开第六页，你看到了，这里有十柱。十柱呢是说，当我们内心里头啊，能够很清净的啊，也就是说，这个清净事实上就是让我们越过一个须弥山顶。这个须弥山顶不是用攀援能及的，而是用我们一种超觉的。我们知道为什么静坐本身，它在西洋的一种心理学的描述上，它称它叫做 meditation， 它称它叫 transcendental meditation， 叫 TM， 包括瑜伽的 TM。 为什么？就是因为它超越于我们用知觉感觉，也就是超越于这个须弥山顶中间凹下去，你不是用攀援能上去的，你是用一种超觉才能够感觉到那里的。所以在你念佛或者是在你打坐的时候，你把腿一盘，你要念佛的时候，你要停一停，让自己的万念一起放下，然后有如坐须弥山顶。而这个内心里头一念到须弥山顶，那么到了忉利这个世界来，我们很快的就进入了一个定的定境。而定这个定境呢，就是你在这个法会上，你必须在打坐或念佛的时候所应该要把握的。可是我们的信是建立在一个清净心上，所以这个有了这个信的时候呢，就必须要有这个宅心。我们讲宅心仁厚啊，那么有十种宅心，我们来解释这十种宅心。第一个呢是发心住，就心里头必须要有一个发心。什么叫发心呢？就是修。